好，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啊，读完了圣经，读了天主教要理，我们今天开始读一点教会的这个著名的神修传统作品，叫做施主篇，英文这么说 Invitation of Christ， 跟基督相似，心心相印，这样子模仿基督等等。那这个是目前台湾是光启出版社出版的，先看一下这个封面这个图啊，可以看见了耶稣跟一个人嘛，对不对？就是要这个要跟耶稣一样啊。好，那个作者他说是那个耿必斯啊 ，Thomas 啊 Kempis， 其实这个 Kempis 是个地方嘛，然后那个是来自于 Kempis 的 Thomas， 那么你可以如果是用。耶稣的宗徒就是多默，用一般的我们的圣人翻成圣多马斯，那他们这的名字这样子，那当然是另外一个叫多马斯的人。好，我们先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书，你看它是那个光启文化事业出版的嘛，那是光启编译馆翻译，翻译的很早哦，翻译的很早哈。我们先看一下，如果你看你有这个书的，看那个最后面呢，那个出版的页最后面。他是在1956年啊11月在台湾就出版的啊，在我出生之前第一次就出版了。所以我跟各位说，我在那个大学时代就读过这本书，在大学很久，后来在修会读过一两次啊，就是很老的书啊。然后呢，那我们现在手上跟各位看的这一本呢，是这个2012年啊第1月份啊第19版啊，第八刷啊，应该是修改了很多次的第八刷。好，那是当时的光启文化事业啊，在台北了这样子。好，这是这个出版业。那我们看看这个前面整个的介绍，一开始的介绍就是一页一页的翻过去吧，就是那么先有这个作者，然后目录啊，它有分四卷啊，你看到第一卷，然后你往下翻第二卷、第三卷。跟第四卷，每一卷那个有多少个章节不一定啊，不一定，但是都是一些很简短的一些神修的指导啊。然后呢，好，我们看它前面有一个简单的这个导言，我们等一下先读那个导言啊，然后你再看那个目录的最后面啊，有一个这个出版最后那个跋，就是印刷之后的啊，然后最后呢。239页这个施主篇的应用指南，这是我们后人因为读了这个施主篇之后，发现它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使用它，特别给我们在神修的传统，包含这个怎么样准备办告解啊，这或者组织活动。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简单的这个导言啊，在第15页我读一下啊。我们今天跟各位读这个导言跟这个翻译后的这个是出版后的这个记载啊。好。施主篇是一部足以和福音共垂不朽的经书啊，当然是把它抬得非常高了啊，抬得高啊。那么翻译之众，版本之多，在天主教的文远译林中，除了福音经或耶稣传外，可以说是无出其右啊。但翻译者最多的这个我们不知道，可以大概可以接受吧啊。好。本书的内容完全是论心灵的修养，所以是我们神修作品啊。词句是浅近的，并无精彩史气，无文弄墨之嫌啊，不夸张。然而呢，满含义深长，使人目送心动，回味无穷。好，我们开始要读的时候，注意到这个态度，我们应该一边读应该要一边感动的了啊。好，然后呢，严厉之处。他毫不留情地揭发你的隐私，道破你的心病，有如严师之训生徒。好，他有时语气很严厉。好，这边直接讲话的方式是你当时读者，我先读这个人，我是个你，就是这个作者书对我讲话了，或者这个写导言人对我讲话，告诉我，他告诉我这个作品可能很严厉，他会揭发我内在的一些困境。好，温柔之处呢，他一团和气地慰问你的忧烦，抚搂你的创痕，有如慈母之抚爱儿。好，他又严厉又有温柔的一面。好，他给予你光明指导、训诫、安慰。他一字一句，一声声地拨动你的心弦。 很美啊，光读文字就很美了，这个你看。好，因此呢，《诗祖篇》这一部书受到最崇高的评价。好，教宗圣比月第五世、教宗圣比月十世、圣伊纳爵、圣加洛、圣伯拉明枢机等大圣明贤，还有教内教外的哲人学士，也都大为推崇啊，几口褒扬。好，注意到这边啊，比月五世、伊纳爵跟圣加洛都是十六世纪的人，跟马丁路德几乎同时期，那么写那么多那个时代，你可以猜这个书比那个十六世纪还早就已经出现了，他们都推崇的嘛，对不对？但是呢，他提那么多十六世纪的圣人，可能应该很接近十六世纪了。好，所以呢，亲爱的读者，如果你在内修上愿意求进步，在黑暗中愿意求光明，在困惑中愿意求指导，在烦闷中愿意求慰藉，请你在诗祖篇中找你所求的吧。可以找到的意思。请你缓缓的阅读，细细的咀嚼，深深地反省，一定会找到你所求的，因为它是取之不尽的泉源，用之不竭的宝库。这个说法可以说跟福音啊平行，但我们应该知道不能超过福音的了，也不能等于福音。福音当然是圣经，还是更超越的。好，下面谈作者。自论诗祖篇的原著者是谁，这一个问题经过了三四百年的争执，仍旧是一个谜。不清楚啊，没有定论。好，有的说是伯尔纳德的啊，有的说是热日逊的，有的说是热尔松的，有的是克路特的。好，这个不同的圣人，从伯尔纳德是第十四世纪的圣人了。好，然而大多数人都以为是德国的一位隐修士，名叫多默耿毕斯。好，这个是 Thomas A. Kempis， 就是来自于 Kempis 的多默。好，他是生活在1380到1471年，我看了一下，不得了，91岁，那个年代活那么大年纪不简单，但是好，一般人最多人认为是他写的，不过我们只知道现存保有的是多默·坎培斯在1441年的诗祖篇的拉丁文手抄本，有他的署名，换句话说是他抄写的，那是不是他自己写的呢？不知道，我目前所保有的手抄本是他抄的，抄在1441年。好，那么然而呢，在1441年之前已经有其他的手抄本。为什么用手抄啊？因为还没有印刷术，所以知道还是靠手抄的啊。好，因此呢，诗祖篇原文是不是拉丁文，原作是不是多么肯培斯，仍旧是一个疑问，不清楚。因为在他之前有别的手抄本啊，但是好，诗祖篇中文译名，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在上海土山湾出版的有诗祖吟、清世经书，在北京西石库出版的有尊祖圣范，因年代久远，大都已成为绝版啊。那么上海土山湾，上海一个地方嘛，那北京西石库介绍一下，西石库是目前那个北京的主教座堂所谓的地方，那个十个仓库的意思，西边的十个仓库啊，西石库。好，我去过好几次，好像是。好，如果各位去，值得去看一看，很重要的地方。好，然后呢，在现县天津出版的有诗祖篇，不过天津版的诗祖篇自称是根据荷兰文的原本的英文译本翻译的。好，所以天津版的是翻译是英文，英文是翻译是荷兰文，翻了好几次。好，和我国一向采用拉丁文译本大有出入。好，我们这边是出版呢，好，这边用我国嘛，用这个是1956年嘛，对不对？还在那个大中国时代，刚这么讲好了哈。而且在引证上又多感不便，而县县出版又是所谓的燕北官话翻译，这当地人应该讲方言吧哈，所以似乎不易普及。为了迎合当前的需要，经过一番缜密的考虑，我们决定取县县版的诗祖篇，略做一番文词的修饰，增添标点符号，并且严格的和拉丁文对照，务求详实。其实很诚实的哈，它是根据一个现有的版本啊，做一些文字上的修饰，同时对照了拉丁的原文。换句话说，它不是直接 从拉丁文版本翻译过来的，是我们现在的始祖篇的。好，我们看一下最后面那个，他写完之后有一个跋，对不对？那就是这整个出版之后有一个跋，刚刚在200多少页啊？我看一下，好，在238页。好，那这个是又讲，这个是最后这个，我们刚才看那个序谁写的不知道嘛，对不对？那这边这个238页这个最后这个跋就是出版之后的。好，始祖篇是一部足以与福音经共垂的不朽作品，是教友日常的精神食粮。我国也早已有过十余种不同的译本，这是跟我们前面是一样的。那前面说了，可惜在台湾不易找到，书既不可多得，又怎能充教友的食粮呢？若很难得到，那么怎么可以让教当作食粮呢？好，因此呢，光启出版社同仁决议尽先印行始祖篇，以应教友的急需。我们应该感谢光启出版社了。采用的译文是上海正版，就另外一个上海修正版，就前面那个已经讲过的修正版。复印之前我们又校读了一遍，遇有晦涩的字句则参照拉丁本、英文译本、天津译本略作修改，以求畅晓流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现在读这本书是已经经过了好多人工作的成果，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人的，帮助我们容易懂、容易读一点点。好，但因为限于时间及学识，未善之处一定还多。好，这是客气话了，这样也是真理嘛。尚起高明之士，不吝赐教。好，希望我们在座有高明之士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好，待将来再版时，然后再加以改善。顾宝湖，这业主会的神父，他当时应该是，我猜是当时的出版社的社长，光启社的社长。好，这是我们简单讲这个前言。那你再看下面一页，就是始祖篇的应用指南。好，在下面看，比如241页，他就说，如果你要阅读的话，好，他说始祖篇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库，蕴藏着无数珍贵的教导，对处于各种生活环境中的人都大有裨益。因此我们把始祖篇的内容予以分类，作为读者阅读默想祈祷的资料。所以你读过了以后，我认为应该读完全部书之后，然后当你需要的话，给你们可以一个就是一个 index 啊，可以参考找。他说，譬如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呢侍奉天主心冷淡了，可以读这些材料啊。他下面就你看，比如说第一个哈，论人生宗相，下面有这个第3卷第9章1到3段，你可以查它，可以知道怎么样去使用。好，你再翻过来到242，有为怀疑信道之人，可以给一些参考。然后呢，有这个243页，为在各种诱惑中的人可以怎么样使用它啊？所以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好的东西。然后最后呢，是在245有这个在贫苦迫害跟痛苦中的人啊，还有叫可以看，就当你可以发现在自己生命的哪些情境当中啊，那么我们当然会觉得自己很忙，对不对？那么在246页，为那个业务繁杂的人。自己很多的人不能祈祷了怎么办啊？好，可能我们感谢天主生活顺遂，那么在这个247有这个为了什么在顺境中的人可以参考的一些材料啊。然后呢248有为在逆境中的人，还有跟人交往的人，第8点啊，有这个关怀永生的人啊，在249第9点啊，所以非常美的一个参考作品，各位可以使用的，慢慢的可以看。那譬如说你愿意做一个比较长的祈祷当做阅读的反省资料也很好啊，在252页还有说什么，问你要做8天的闭境的话啊，那还帮我们当做才第一天第二天。所以在家里面，譬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圣诞节目快到了，有9日祭礼嘛，对不对？也愿意做个9天的祈祷、8天的祈祷，这边的材料那我们可以当做一个主要的阅读的资料，可以做一些祈祷跟默想这样子。好，然后呢256页有什么为举行一般的神业的阅读资料，我们在早上祈祷的时候你可以看啊，这可以读这个东西，让求天主给我们火热的心。晚祷啊，在257页，然后呢在准备弥撒的时候啊，很重要，对不对？准备弥撒早点来，先看几页这个小书，弥撒好一点，不能够在 神父都在唱那个锤炼才冲进来的，不像话了，对不对？可以看好，这是简单可以看一下。我故意这么做，因为我们通常一般人读书哈，大概不太读目录，不太读这个后面的那个索引，其实那是很好的材料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那我们下一次，我们明天暂停一次，星期三我们开始从第一篇、第二篇，慢慢的一次一个，我们依序的读一下，希望这些东西能带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神修的材料，帮助我们在神修上能够继续的前进。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
即使以及圣神，主我乃亲自以难，直到永远。
好，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